第一题，运用心理旋转实验说明表象是事物的本质的反应。表象是个体，是指个体不在面前时，在头脑中出现事物的原形象。按照是信息加工的观点，表象是指对于当前不在于不存在的。当前不存在的物体或事件的一种知识表征，这种表征具有鲜明的形象性。表象为概念的形成提供了感性的基础，促进从能从而能够促进问题的解决。心理旋转实验库珀和谢波德运用简述法的原理。证实了心理旋转的实际存在。实验选取了不同的字母和数字，我作为实验的材料，把这些材料取正面或反面，以及六种不同的倾斜角度，让贝氏反应后记录贝氏的反应时间。心理旋转实验说明了表象这一种心理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是可以用科学的实验方法证明的。证明了表象是物体抽象的类事物的再现，在没有刺激呈现的情况下，头脑中会出现对视觉信息和空间信息进行加工。表象是真实物体的类似物，它以观念的形式存在于人的头脑中，具有直观性。简述概念结构理论及其观点。概念是人脑对于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的认识。概念是具有共同属性的一类事物的总称。例如，鸟是有羽毛的无齿有喙的一类动物的总称。概念的理论有层次网络模型、激活扩散模型、特征表模型、原型模型理论。层次网络模型是由柯林斯提出的。层次网络模型认为，概念是以节点的形式存储在概念的网络中的。各类的概念按照逻辑上的上下级关系组成概念的网络，各概念之间的关系是用连线的形式来表示的。层次越高的概念，其抽象概括水平也越高。一个节点上所反映的是事物的属性。二、激活扩散模型，柯林斯等人在概念。城市网络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激活扩散模型。激活扩散模型认为各个概念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概念网络。假定当一个概念被加工时，其意义会激活，呃，记忆激活会自动的传递在相关的概念，使相关的概念的意义，也得到激活，而且激活程度随着，传递距离的增加或者传递时间的增长，也就会减小。三、特征表理论，即把特征概念的特征分为定义性特征和特异性特征。四、原型模型理论，概念是由原型和原型加上其特征，并且由相似的单元组成的。原型是指范畴中的最能代表该范畴的典型成员。三、简述克尔伯格的儿童发展道德发展观的基本观点。克尔伯格以两难故事实验为基础提出了儿童的发展的6水平6阶段理论。前60水平，儿童处于控制时期，服从于奖赏、逃避法则的道德原则。这个时期又分为2个阶段。 阶段一，避免惩罚的服从阶段。儿童专注于行为的结果，遵循他人的规则，以避免惩罚得到奖赏。阶段二，相对功利的。儿童开始基于自己的利益和他人给予的回报来考虑服从的原则。以被满足的程度来评价行为。第二水平是稀疏水平，从十岁到十三岁，儿童将权威的标准加以内化，他们服从法则以取悦他人或维持秩序。这时期又分为两个阶段，阶段三，寻求认可阶段，即孩子寻求认可阶段，儿童希望取悦他人，帮助他人，会根据行为者的动机、特点以及当前的情境评估行为。阶段四，顺从权威的阶段，儿童会考虑到社会体系和良心，自己的责任，显示出对较高权威的尊重，并且力图维持社会秩序。阶段三，后稀疏水平，道德观完全内化，儿童认识到道德的原则之间的冲突以及如何从中进行选择。这时期又分为两个阶段，阶段五是法律观念阶段，法治观念阶段，即社会契约定向阶段，是人们以理性的方式思考，尊重多数人的意愿，认为依法行事是最好的行为方式。阶段六，价值观念阶段，人们依据自己内在的标准行事，行为受到了自我内良心的约束。克伯格认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入上个阶段，实际上有些人直到成年都没有超越寻求认可阶段或者顺承阶段。是简述简述非参数检验及其优缺点。非参数检验是在统计方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参数检验共同构成了统计推断的基本内容。参数检验是在总体分布形式已知的情况下，对总体分布的参数如均值、方差等进行推断的方法。但是在数据分析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往往无法对总体分布的形态做出简单假定。此时，参数检验的方法就不再适用了。非参数检验正是一类基于这种考虑，在总体参数、总体方差未知或者知道很少的情况下，利用样本数据对于总体分布形态等进行推断的方法。由于非参数检验的方法在推断过程中不涉及整体的总体分布的参数，因而得到了非参数的检验。优点一，一般不涉及总体，其假设检体也比参数检验要少得多，容易满足。二，适用方面较广。三，由于非参数检验方法由于带有最弱的检测，对，因而具有稳健性。三四，适用于小样本，方法简单。缺点一，未能利用整体数据的全部信息，而将数据转化为顺序变量时会丢掉一部分信息，精度不高，而且不能处理交互作用。简述实验的自变量、因变量、外变量的定义及其种类。自实验心理学实验中的自变量可以分为变量可以分为自变量、因变量、额外变量。自变量的含义是，自变量是由各实验者所操纵的对于被试反应产生影响的变量。种类包括刺激特点自变量、环境特点自变量、被试特点自变量、暂时造成的被试差别变量、客体变量。A 作业变量，任务时的任何特征都可以当作自变量来操作，例如记忆词表、错误图形等。二， B，环境变量，适用环境的任何特征，贝氏变量可能影响到某，可能影响部队某种刺激的反应的特性因素。D，贝氏暂时的变量，由于某种原因导致贝氏特性的暂时变化。因变量的因素和含义和种类，含义。因变量是由质变量的操纵所引起的贝氏的某种特定反应，种类，A，客观指标，反应速度、反应速度的差异、反应正确性、反应标准、反应的难度、生化指标；B，主观指标，口语报告、口头报告。贝斯在实验中对于自己心理活动进程所做出的陈述，或在实验后贝斯对主事提出的问题所做出的回答的记录。三、额外变量及其控制。额外变量是指与实验目的无关的，但是能对贝斯的反应做出有一定影响的变量。由于在实验中额外变量是必须加以控制的，所以额外变量又称为控制变量。研究者能否成功的控制变自额外变量是评价实验好坏的重要依据。种类，贝氏方面，实验中贝氏会自发的对实验者的目的和实验目的产生一种设想。然后以一种自以为能满足这种设想的目实验目的呃设想这种实验这种设想的实验目的的方式的来进行实验，称为要求者要求特征，例如霍山效应、安慰剂效应、约翰亨利效应。B 主事方面，主事在实验中可能以某种方式有意无意的影响被试，使他们的反应符合自己的期望。构成实验者效应，如罗森塔尔效应。设计方面，研究方法的设计的不完善，实验程序安排不当，或者说是测量的仪器布置与安排不当等，例如练习效应、疲劳效应、方位效应。D，环境方面。实验环境中的许多因素，如光、温度、光线等，都可能影响到贝氏的反应与操作水平。实验处理方面，处理方法不当、分类不当、评价的标准不统一、统计方法错误等，都会影响到实验结果。四。比较脑功能的定位说、整体说、机能模系统说、模块说的基本观点。定位说是强调大脑的某一结构与大脑的功能具有对应的关系，整体说是强调大脑是以总体发挥作用的，不存在的皮层的定位。机能系统说是由儒雅提出的，他认为脑是一个动态的结构，是一个复杂的动态机能系统。大脑的机能定位是一个动态的系统的定位。卢利亚把大脑分为三个互相紧密联系的系统，机能系统，调节激活维持状态，调节激活与维持觉醒状态的系统，也叫动力系统。第二系统是信息加工存储、信息接受加工存储的系统。第三系统是行为调整系统。第一是动力系统，第二是信息接受、加工、存储的系统，第三是行为调节系统。卢雅认为人的各种心理活动都是在这三个机能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的结果，每个系统起到了不同的作用。模块说是有是在。认知科学、认知神经科学中出现的一种重要理论。这种理论学说认为，人脑在结构和功能上是由高度专门化的，并且相互以独立的模块组成的。这些模块复杂而巧妙的结合，是实现复杂而精细的认知功能的基础。 观点的比较。首先，脑功能的定位说、技能系统学说和模块说都强调了脑功能和脑结构的对应关系，而整体说否认了脑功能的定位。其次，模块和定位说的不同是在于模块说都强调了独立的模块的复杂而巧妙的结合。再次，机能系统说与定位说的不同。机能系统学说强调的大脑皮层的机能定位是一个动态的稳定的过程，各个机能之间通过协调活动来共同完成某种心理活动。联系自己的发展过程的实际，谈谈青少年自我体验发展的主要表现。自我意识分为自我评价、自我体验、自我控制等几个方面。自我体验是伴随着自我认识而产生的内心体验，是自我意识在情感上的表现，即主我对客我所持有的一种态度。它反映了主我的需要和客我的现实的关系，客我满足了主我的要求，就会产生积极肯定的自我体验，即自我满足。反之，客我没有满足主我的要求，就会产生消极的否定的自我体验，即自我责备。青少年的自我体验的发展，从上面上各方面来陈述。第一，成人感，青少年感到自己已经长大了，渴望参与成人角色，要求独立，得到尊重的体验和态度。结合实际，就是不再事无巨细的样样请教达人，有自己的见解和和社会交往，然后疏远父母，更乐意与同龄人交往。二，自尊感是社会评价与个人的自尊需要之间的相互联系的相互联系关系的反应，包括了自我尊重和社会尊重两个方面。前者是指要求独立、自由、自信，对于成就和名誉的向往的，后者是指希望被人认可、受人尊重，以及对于地位、实力、威信等方面的考虑。结合来说，如追求考试成绩的排名，希望自己的言行得到他人的尊重。三，从闭锁性和自卑感方面，青少年在心理发展上表现出明显的闭锁性，这成为了这个阶段自我体验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随着闭锁性的发展，青少年到了高中时期所容易出现自卑感，这是一种轻视自己、不相信自己、对自己持否定态度的自我体验。儿童很少有自卑感，自卑感萌芽于少年时期，容易产生于青年初期。接下来实际来说，就是对于自己的想法能否得到他人重许持怀疑的态度。